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611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舍尽人心，走好大法弟子的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常人社会一些形势的变化不断地勾起自己的心，每天上班第一件事就是看看动态网上有什么新的消息，特别是国内外很多人都关注的那个迫害大法弟子的其中一个邪恶元凶，是否正在被调查，是否马上要面临被清算，这些问题仔细想来，这都是人心的执着，有意无意的都在把结束迫害的希望寄托在一些常人身上，这些心很容易就会被旧势力利用。如果很多大法弟子都不同程度的有这种人心存在，那又有可能被旧势力抓着不放，从而对大法弟子正实法做出各种干扰，这就很不应该。这方面的教训已经很深刻了。通过不断的静下心来学法，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这些心。当然，我并没有想要常人来进行所谓的平反的这个心，他们不配，邪党更不配。因为自己一直也在做着大法弟子该做的三件事，对于大法弟子目前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是清醒的，对于当前形势也有一定理解，就是有些时候执着于常人政治环境的一些变化，所以我希望一些和我一样有着这种执着心的同修能够尽快意识到并且去掉它。另外，我也想谈一下自己对时间的认识。有一些同修一直很执着时间的问题，其实对于这个问题，我觉得师父一再延长来的这个时间，每一分每一秒都极其珍贵，师父也一再的为我们众弟子及众生承受着。为什么还有一些学员总是盼着早点结束，对这个时间升起强烈的执着呢？我们真的都已经做到位了吗？就是因为我们很多事情该做的都还没做好，该救的能救的众生还有很多还没明白过来，作为我们弟子来讲，很多该去的人心还没去，包括我在内。那是不是因为我们做的没那么好，才使得世间的环境没有完全正过来呢？其实对于时间的问题，我本人倒没什么执着，不管还有多长的时间，作为弟子来讲，我就是要尽量的抓紧做好师父要求做好的三件事，尽量的救度更多的众生，不然他们真的是没有希望了。我也深知师父不管做什么，师父让我们如何做， 一定是有原因的，也一定是最好的。因为我是真正的从法理上知道，从法理上明白作为一名大法弟子该如何做。哪怕说还要10年、20年，不管多久，都不会有一丝的动摇，始终正念不断。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在世间证实着大法，展现着大法弟子的正行。其实有时候我在想，能够在大法中熔炼着，这已经是无比的幸福了。大家都知道，现在师父正法已经走入最后的尾声了。世间形势随着正法形势的推进，可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甚至是更大的变化。作为我们弟子来讲，千万不要随着世间形势的转变，又升起一些人心的执着。不管人世间如何变，我们大法弟子都是正念不动的，正念正行的做着大法弟子该做的。任何时候都不能忘了，我们才是主角，因为我们是师父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让世人明白大法弟子讲真相的目的只为救人。师父说法轮大法是佛法，在中共邪恶的宣传中，把造谣抹黑法轮功的谎言灌输给了世人，叫世人仇恨佛法，仇恨走在神的路上的大法弟子。精进要旨3，讲真相的根本目的。共产党的出现与中共的真正目的是叫人仇视神佛，宣扬无神论思想，灌输斗争哲学，从而毁掉人类。这就是为什么大法弟子要讲真相，目的是解除邪恶的谎言，看清共产党的真面目，清除人对神佛犯下的罪恶，从而救度世人。精进要旨3，讲真相的根本目的。在几年来的实践中，我体会到讲清真相中，针对不同的人采取不同的方式讲，讲得越简单效果越好。因为讲真相的目的是为了救人，而不是和同修分享修炼体会，所以千万不能讲高，就简单的让世人明白。一，法轮功就是让人修真善忍，做好人，遇到矛盾找自己，提高心性，得到道德的升华，然后通过简单的5套功法强身健体，功效超长。二，天安门自焚是违火。三，告诉世人为什么要三退，党团队是无神论组织，无神和有神本身就是对立的，三退就是退出无神论组织，相信有神，这样才会有神的护佑，人才能平安，这与政治没有任何关系。让世人明白大法弟子讲真相的目的只为救人，可以把师父的经文《精进要旨3》讲真相的根本目的背给世人听，通过引导，人就会明白过来，从而退出邪党组织，明白真相后送上一枚护身符，告诉常念9字吉言保平安，这样效果很好。就是没明白的也要告诉他，一定不要做对大法和大法弟子不利的事情，因为善恶有报。还可以说，人尽管没有信仰，但一定要相信因果，善因结善果。注意，一定不被人的情绪所带动，即使一时不接受真相的，也一定要把大法弟子宽厚无私、博大善良的美好形象留给人，从而证实法。师父讲，无论遇到什么情况，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都得像大法弟子一样，不能够冲动，正念要足。各地讲法5，2005年曼哈顿国际法会讲法。谈到这里，师父的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红银2，法正乾坤的诗句浮现在了眼前。同修们，用我们的慈悲和正念收救我们的众生吧。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重庆大法弟子和大家分享劝退休法院院长的经过。近一年由于参加学法小组，感觉提高很大，大家比学比修，感觉时间的紧迫，救人的急迫，我也能走出来讲真相，劝人三退了。如果给世人讲真相后他接受，我就又面对面的给真相资料。一般情况，我们是半天出来讲真相，半天学法。一天，我对一位法院退休的院长讲大法的美好，共产党的邪恶。他说我吃多了，共产党给你饭吃还要反对他，不听我讲，只是他一个劲儿的讲，我就发正念，不准他讲，听我讲。他停住了。我说共产党做了很多坏事，天要灭他，我们是法轮功学员才给你讲这个真相，由于受邪党的毒害。他说我才不听你讲那些，他就走了。我不灰心，师父说至于救度众生的事情，讲真相的事情啊，很多人做的都不深入，跟人家讲两句爱听不听，不听算了，又去找别人了。做什么事情啊，有始有终，把它做好，救人就把它救了，摆在你们面前没有选择。救人你有选择就是错的，只要你碰到的都是应该救，不管是什么身份什么阶层，不管他是总统还是要饭的，在神的眼里看，生命是同等的，阶层是人类社会划分的。选自各地讲法时，什么是大法弟子。过了几天，我又看到他在一个花台边坐着，我也找个离他近的地方坐下来。我想今天让我遇到你了，我一定要把你救了。我说老大哥，咱们有缘又见面了。他满脸笑容点头说是。我又提起前几天给他讲的那个话题，法轮功是救世人的，不要拿自己的生命当儿戏。他说法轮功怎样救人，我就给他讲法轮功传的是宇宙大法，真善忍是佛法，现在社会道德败坏，出现很多灾难，我们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就远离了灾难，有个美好的未来。共产党历来运动多，什么三反五反、四清、六四学潮、文化大革命，迫害法轮功，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并卖给外国人和国内的有钱人，害死了8000多万中国同胞，坏事做尽，天要灭他时，如果你是他的一份子，党员、团员、队员就会跟他一起被淘汰，因为你当初加入他组织时，你举起拳头对他发了毒誓的，说要把生命献给他，你就把那个党员退了吧。他说怎么退，对着哪个方向磕头吗？我说不是，你诚心的从你的心里说出来，我要退出共产党，我退出中共党团队，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就得救了。他点头说可以。我把九瓶共产党的光盘和真相资料护身符给了他，他高兴的要了，这个生命得救了，我也挺高兴。他还给我讲，妹子你要注意安全，共产党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特别是整法轮功很厉害。我说谢谢老大哥。我们分手了，我站着看他离去的背影，心里说不出的高兴，这一切都是师父在做，大法弟子只是动动嘴而已，有心救众生，正念去做，就一定能救得了。
下面请听内蒙古大法弟子真福的文章，师父保佑心地宽。一番话，邪党政府的几个人都乐着走了。2002年我去银行取款，碰上一个熟人，他知道我是练法轮功的，我就跟他讲大法真相，他很愿意听，我也没什么顾虑，说的声音很大，银行柜台里有几个人他们也都听到了，我就讲大法的神奇美好，我的病是怎么好的，柜台里边也有插话的，我都给他们一一解答。第二天早上，我家一下子来了6个人，当时我不知怎么回事，他们自我介绍说他们是街道办事处的， 他是什么书记，他是什么主任等等。其中一个高个子的就说，我们来看看你。当时我就急了，我说，我有什么好看的？我又没有三头六臂，我又没有做什么坏事儿。我师父叫我们做好人，按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这有什么错吗？我们练功强身健体，给国家节省医药费，给家减轻压力，这个不好吗？我们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说我们参与政治，我就这么一个老太太，你让我当主席，当个领导人，我能干得了吗？我又没有劳保，没有退休金，有病都花不起钱，你们说我不练练功，我有病谁能管我？你们兴师动众的来了这么一大帮子人，你们想一想，谁家没有老人，谁家没有儿女？我就这么一口气的说下去，他们都听得入迷了，有的目瞪口呆的，没有一个插上话的，快一个小时了，最后还是那个高个的人站起身来说，后来听说是书记，说，大娘，我们走了，以后我们再来看您老人家。他们走时一个个眉开眼笑，乐呵呵的。二，监控我的警察给我送鱼。还有一件事，03年过年前几天，我出去发资料回来，一进屋，儿媳妇就说，妈妈，有人给咱家送来两条鱼。我说，谁送的？她说，一个警察给送的。我一听，就在脑子里寻找这个人，这是谁呢？哦，我想起来了，一定是他。他已经监控了我两年，我已经给他讲了真相，真诚地给他讲了我自己身上那么多病，练功都好了，还给他讲大法红传世界，只有中共邪党迫害等等。后来他什么都明白了，他深受感动。还有一次，我学完法没锁上门就出去打水了，回来后看见他在我家床上坐着，就见他笑着说，我把书给你放到抽屉里了，以后看完书就放好。后来又换了一个警察，我还是给讲大法的美好，他很认同，他一到我家大门外就大声地喊，老太太，小李子来了，快开门。我知道他这是让我知道来人了，让我把大法的资料先放起来。三，面包车把我撞飞了，一点事没有。2011年8月的一天早上，我出去发资料，骑自行车在人行路上，突然一辆面包车把我撞出去十多米远，我脸朝下趴在地上。等我明白过来时，就觉得自己好像是趴在软绵绵的沙发上，真舒服。定神一看，眼前站着一个年轻人，神情紧张，他要来扶我。我赶紧站起来说不用，因为当时我哪儿都不疼，也没出血，但是那个小伙子看上去挺害怕，是吓坏了的样子，因为他亲眼看到我被他撞飞起来的情景。我连忙说，别怕，我是练法轮功的，法轮功教人向善，我是不会讹你的。这时又围上来一群人，他们七嘴八舌的，说什么的都有。我对周围的人说，我是修炼法轮功的，我有师父保护，不会有事的。他们看我身上连皮都没有破，这些人都窃窃私语，说真的，太神奇了。这些年来，是师父的慈悲呵护，使我走过了险境，也创造了神奇。我觉得我现在越来越稳健了，越走心越亮，越走路越宽。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用修炼人的心态对待评职称。中国大陆评职称可能人人都知道，有许多的暗箱操作与腐败隐藏在后面，但是作为修炼人来讲，还就得按照师父的要求来做，来对待评职称这件事情。我的职业是教师，这个职业是需要评职称的，我地区评职称的条件很苛刻， 四个条件必须满足其中的两个。四个条件分别是年度考核优秀、正式刊物发表的论文、初试高级公开课、有市级以上的荣誉。这四个条件必须有两个。年度考核优秀我没有，都让学校中层领导给霸占去了，剩下几个名额被分给与领导关系近的教师了。初试公开课至少需要给相关领导送1000元的卡，我也没有公开课。市级以上的荣誉必须与学校领导的私人关系很密切，请客送礼打基础才能有，我也没有这方面的荣誉。几年来不断的有同事甚至是同修在我耳边吹风，让我花钱搞一堂公开课，并说这不丢人，但是我知道如果我这么做了，在师父的面前，在神的面前可是丢大了。我也不动心也不送礼，只是按照常人的形式向负责领导交了一个出公开课的申请表。这位领导当面说得很好，事后没有回音了。我也不执着，我相信师父说的是我的，不会丢的，师父在给我看着呢，不是我的我也争不过来的，我就是学法修心。这期间我也看到本单位的一位同修缺少什么条件就想办法弄什么条件，结果当同修弄到相关条件后，总是因其他缘故错失了评职称的机会。我看到后就更加明白了，修炼人对人的事不可执着。结果今年评职称上面修改了条件就两个，一个是3年班主任，一个是一般要求有事公开课，言外之意也可以没有，实际上就一个条件了。3年班主任这一条件我有，就这样我很顺利地评上了职称。我对家人同修说，只要我们走正了，一切都在师父的掌握之中，感谢师父再一次让我明确了一切都应该本着修炼人的原则做事，这样就是在证实法。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否定迫害，眼睛明亮了。由于家里的事我情没放下，造成精神压力大，学法也学不进去。有一天眼睛看书看不清了，上小组学法，拿个凳子坐得高，窗户亮。第二天到小组，同修把凳子给我摆好了，我坐上去了。学到一半时，我一下子意识到为什么只有我特殊坐个凳子，别人都坐在地上。我想我还得和同修一样。师父说，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2003年元旦节讲法，旧势力迫害不能承认，我就不承认它。我的眼睛我说了算，不承认旧势力干扰迫害。最重要的求师父了。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他们就不敢干，就都能解决。你真能做到，不是嘴上说，而是行为上要做到，师父一定为你做主。而且师父周围也有很多护法，有很多佛道神，还有更大的生命，他们都会参与。因为不被承认而强加的迫害是犯法的，宇宙的旧理也是不允许的，无理的迫害是绝对不行的，那样旧势力也不敢干，就是大家尽量的走正。2003年元旦节讲法，我就是要学法，大法弟子不能不学法，虽然看书很吃力，我就看，连续3天，第一天还行，第二天重了，第三天基本上看不清了，那我也不承认它，这都是假象。从小组到我家还看，看第二讲、第三讲时还往下顺着看，我求师父，我就能看见，看了2讲，眼睛就好多了，看完4讲眼睛就可亮了，看得可清楚了，信师信法无所不能。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辽宁大法弟子谈第一次电话对打讲真相的感想。我们学法小组学完法之后，一名同修建议星期六去打电话直接讲真相劝三退，大家都同意去。我想我是这个小组的成员，我也要去看看他们怎样使用手机对打劝退。手机对打的技术我还不怎样会，因为我有这一念，师父就给我安排了时间，家里的一切事情由家人去干了。星期六下午我提前去找同修一起去了，到了那里，同修们一起发正念，用我们整体大法弟子的能力，即功能神通，救度更多的众生，让这次手机对打顺利进行。发完正念，大家分散开始对打。甲同修说：您好，占用您两三分钟的时间，告诉您一件与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事情，您还不了解的惊天大事。现在有超过1亿4000万的中国同胞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接着讲三退的重要性。乙同修说：您好，我昨天给您拨过一个语音电话，给您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事，三退保平安，您听明白了吧？看到同修们对打电话劝退，我也开始对打起来了。手机拨通之后，接电话的是一个外地中年男子，他的口音我有点听不懂。我说：您好，告诉您一个不花钱又保平安的方法。接着讲一下三退的形式，就开始劝退。我讲了几句有点紧张就断了，觉得自己讲的不顺利，不太会讲。看到同修讲的用心，语气平稳，在打电话过程中，不管听到赞扬还是谩骂，不管对方挂掉还是接听，就是要使自己保持在慈悲善良中，以不动治万动，以不变应万变。师父说，其实在常人中讲真相也是这样，不管他持什么态度，你们都是抱着一个慈悲的心对他，他心灵的深处，他生命中明白的一面都懂。如果你们敷衍了事，甚至于被常人心带动了，那一定不会收到好效果的。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几个小时过去了，每个同修拿着三退名单，共有几十人三退，效果很好，相约下次再来讲。晚上我打开明慧网，看到一篇文章，大洪水中幸运得救的村民，讲的是2013年8月16日辽宁省抚顺市突发大水灾，所有为营救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签名，要求公安局释放法轮功学员的村民全部脱险，他们的善举为自己的生命上了保险，无一人遇难。在这样的灾难中，有很多明白法轮大法好和退出邪恶组织的人都化险为夷了。看后我感慨万千，感到救人的紧迫，感到肩负重任的同时修好自己的重要。师父说，大法弟子啊，肯定是辛苦的，因为历史的责任赋予了你们这么大的重担，历史的使命是你们在关键时刻必须担得起这历史的责任。什么是大法弟子？我们怎么能被不会讲给挡住呢？不会讲就要多讲，就要多练，时时用法来衡量自己，用心学法，让自己融于法中，讲真相，救人急，修好自己，抓紧救人。
下面请听修炼交流摘录。一天我去了 RTC 美国组的直播室参与拨打，一通电话刚刚打完，一个同修就直接指出了我打这通电话中的不足，我嘴里说着谢谢，心里却不舒服了。从那以后，我有十来天没去美国组的直播室打电话。一天一个同修在平台上碰到我，问我为什么不去美国组了，我说过一段时候再去。和这位同修打过招呼后，我心里觉得非常难受。我抓到了长期以来固守在我心里的一个很大的执着，就是不愿让人碰，不愿让人说。修炼大法以后，我虽然知道遇事向内找的法理，但是从根本上我就没有修去这个执着。每次听到不同意见时，很少有不辩解的时候，有时就算嘴上不说，心里也是愤愤不平，甚至用表面的平和掩饰自己内心的不悦。这是真修吗？ 自己的不让碰、不让说，不就是为思为我的旧宇宙生命本性的表现吗？今天我终于抓住了这个影响我修炼提高的执着，我不但要抓住它，还要解体、销毁、清除它。我决定要去美国组的直播室拨打电话，用真修弟子的心态真诚地接纳每一位同修的批评与建议。第二天，我怀着愉悦的心情参加了美国组的拨打。第一通电话不到两分钟，我就帮对方退出了邪党共青团。当我打完当天早晨最后一通电话时，主持同修非常高兴，说我这通电话打得心态稳定，思路清晰，语气平和，讲得很到位。我心里明白，是慈悲的师父见我有了要修去执着的愿望，借同修的嘴在鼓励我。当天晚上，在我打坐练静功时，眼前突然出现一个场景。很多的人沿着山路往山上走，后来又变成往山上跑。山很高，山路越来越陡，再往前已无路可走。这时，我见山上出现了一个亭阁，从山顶上顺下来一架电梯，这群人便乘电梯到了山顶。紧接着，电梯便自动收回，又向空中竖起，好似伸向天空的阶梯。我悟到，这是慈悲的师父点化我，让我好好实修，修去内心隐藏和固守的人心和执着，修去那个不让说、不让碰的、为私的、不是真正本性的我，在大法修炼中不断的提高和升华。选自文章《默默配合，正念救人》。在专业学习过程中，我也体会到，每一个公司就像一个生命，在运营中也有生老病死，能在这宇宙正法期间存在也是不简单的。大法弟子被安排到任何一个公司，都会为这个生命注入活力，肯定有责任救度那一方众生。以前执着于自己的一点点艺术技能，在实践中发现自己真的什么都不会，好像原来有的那一点点才能也似乎不见了。我想是师父在告诉我要从头做起，虚心学习。正如气功锻炼和高层次修炼一样，那一点小学生的东西在正实法中是远远不够的。固守着人的一点东西，就算学透了人类的知识，还是在这一个层次当中。大法弟子正实法中在不断地提升自己的层次，师父也会不断地打开我的智慧，而这些远远不是用于满足自己人的那一点点兴趣用的，是用来正实法和救度众生的。认识到这一点，我在专业化的训练中也更加的严格要求自己，遇到技术提高当中的困难，也鼓励自己用正念对待。有了正念，就不会像常人一样三分钟热度，专业方面也有了一点点起色。以前学音乐与美术创作会讲法时，抱着学习知识的不正想法，这次学有了更新的体会。大法弟子做出的什么东西都很关键，大法弟子要在宇宙大法中正悟出的法理指导下，做出了正的、善的、好的作品留给人类，也会对人类的道德起到好的作用。我感到师父对我们的要求是非常高的，更不敢怠慢一刻，应该在专业上也更加迅速的成长。在这个过程中，我还发现自己对名的强烈的执着，还有争斗心、显示心、妒忌心。以前认为自己没有对高官厚禄的追求，就是淡泊名利了。其实求他人对自己的认可，就是最大的对名的执着。做得好一点，想听听上司对自己的赞扬，显示显示；做不好了，怕和别人比较中，暗藏着肮脏的争斗心、妒忌心。只有心态纯净了，才能做好，专业上提升得更快。选自文章《不做中事，做上事》。分分秒秒过关中，不论人的这张皮囊怎样痛苦，觉得难以承受，主意识非常清醒，否定这种师尊不承认的安排。来世凶险的磨难，就在日常生活任何一个细节都不被落下、不被干扰的情况下，被师尊宏大的慈悲化解了。饿了一天，吃过晚饭，像脱了一层壳似的，我浑身轻松， 感觉一层败坏的物质从体内被清理掉了。我知道旧势力安排的险恶考验变成了弟子正信师尊、正信大法、提高心性的又一台阶。定下神来向内照，问自己是什么人心招来这凶险的磨难。剥去表面的呈现，层层深挖下去，是那个后天形成的生命在降低层次往下掉，增加私心的过程中产生的顽固的自我。当这个自我因做成一点事儿，暗藏着心满意足、沾沾自喜，甚至贪得天功证实自己时，实质已偏离了修炼的真理和正道。当自我的观念、喜好和要求得不到满足而产生怨气，甚至心动妄念，对师对法产生怀疑，进而为了满足人心摆不正自己与师尊和大法的关系时，那就非常之危险。旧的势力会竭尽所能让他们的安排得逞，加大人的执着，幻化出各种假象，进一步诱惑修炼人在敬师敬法和信师信法上误入歧途。那样后天败坏的物质和无知中造下的业力，虽然一直努力地想要摆脱修去，如果没有时刻警醒认清平时的一丝一念，虽然一边在修，一边也许还积累着这些败坏的物质。文章有删减，选自文章正实法的每一步离不开师尊的慈悲呵护。为什么有想做好的愿望却做不好呢？学法后悟道，使自己没能从根本问题，即去人心上去突破。学法练功发正念时所出现的负面思维，剖析来看都是围绕着名利情那些东西。你就执着于那些东西，你就修不出来。选自《转法轮》。了却人心，恶自败。红影二，别哀。万事无执着，脚下路自通。红银二，无阻。根本的问题是自己抓着人的东西不放，不能把它看淡看清，这怎么能够修得出来？想要在学法练功发正念时不被邪恶钻空子，不受外来干扰，首先得把常人心放下，让自己思想变空，达到无我的状态。当闪出负面思维时，不要放纵它，不顺着它去想，放纵就是滋养，要立即抓住，排除它，否定它，把自己和它分开，那不是真我，是假我。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转法轮。当主意识强，正念足，不执着常人的东西，达到法对我们所在层次的标准时，师父才会根据我们心性所在的位置，给我们推倒间隔着的墙，移走阻挡着的山。那么如何来增强自己的主意识，保持正念，放下人所追求的东西，达到法的标准呢？唯一的途径就是多学法，学好法。人心放不下的根本原因是法没学好。师父一再要求我们重视学法，要多看书，在法上提高。对照自己平时学法所花的时间不少，但走形式的多，真正学进去的少。有时学大法嘴上在读这句话，眼睛却没对应着所读的这个字，脑子又在想下一句话是讲什么，也就是口眼脑不能合一，各做各的。师父说，所以学法的时候大家不要拘于形式，但是一定要放下心去看，真正的去学，不要思想溜号，一走神儿啊，那就等于白学。选自《各地讲法二》，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如果学不好法，很多事情都做不好。《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由于学法不入心，不能在法上提高，那么在练功、发正念、做正实法的事实，也就没达到法的要求。文章有删减，选自文章由说谎谈起。
听众朋友，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这个时间再会。